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箴言10章27节，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这节经文也可以翻译作敬畏神使人每天多出许多时间。求主帮助我每天不凭血气，顺着自己的情欲，而是随从圣灵的引导，被圣灵充满，爱惜光阴，珍惜每一天为主而活的机会。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乌云笼罩时。我们思想乌云笼罩时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伯记37章18到24节。约伯记37章18到2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
伯记第37章18到24节，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我们愚昧不能陈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伯记37章18到24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21节，请看约伯记37章21节。经文说道，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约伯记37章21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伯记37章21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约伯记37章21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乌云笼罩时，世界的许多美丽是来自云彩，意大利长晴的蔚蓝天空无法弥补多变壮观的云彩美景。少了云彩的服务，世界将成荒漠。人生里也常有云彩来遮阴调剂，有时甚至像黑夜一般的笼罩着我们。但任何一种云都不会缺少光亮，因为神说，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如果我们能从另外一边，从上边来看云，就能看见它们沐浴在所遮挡的阳光之下，犹如海上波涛，又像层层叠叠的阿尔卑斯山峰。我们会惊叹它们的华丽与壮观，但因为我们总是从底下往上看，只能看到它们的底部，又怎能描述他们峰谷之间的反照出的光亮呢？再说，每一滴干净的雨水不都是由他们带到地上的吗？哦，神的儿女啊，巴不得你能够从上往下看你所遭遇的忧伤和患难，而不是从下面看上去。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若从那里看下来，晓得他们反照基督荣光所呈现的彩虹之美，你对于他们因为挡住了阳光而留在山坡上的阴影也就能欢然接受了。要记得，是神吹过的风在移动着云彩。
米饭喂养长身高，旷野玛纳长内涵，日日生活需要饭食，属灵生命需要天降玛纳。旷野玛纳，天天陪伴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今天我们思想乌云笼罩时这个题目。云是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的，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雕塑家、画家米开朗基罗曾经失去灵感，他到山上去寻找灵感，有一天看见天上的云彩，从一朵云得到灵感，画出了亚当的创造，就是梵蒂冈西斯汀教堂里天顶壁画的最重要的主题。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没有意外，也没有刚好，每件事都在神的预知当中。当乌云密布时，人不能看见云后的光亮，唯有经风一吹，天才晴朗。多少时候我们只在意环境怎么不好，而忘了原来神在主宰一切，是神吹过的风在移动着这些云彩。我们如何看要比我们看到了什么来得更重要。当我们越认识神的主权，就越能够镇定地面对人间的苦难和人生的阴影。神既然创造宇宙和其中的万物，他在每件事上都会正确无误地引导他的儿女，让我们少些忧虑，多些赞美。日本基督徒诗人水野元三说，对未来的忧虑在你心中翻腾吗？交托吧，交托吧，交托吧，交托给能使一切美好的神。水野元三1937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1946年夏天，小学四年级的他罹患了一种类似痢疾的流行病，高烧持续不退，病毒侵袭到他脑部，导致脑性麻痹。这个当时的不治之症夺走了这位聪明活泼的孩子他一切的行动自由。水野元三从颈部以下的肌肉全都不能动了，只剩下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而嘴巴却无法出声说话了。躺卧在六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水野元三在痛苦、失望、悲伤和无奈中度过了三年的时光。他一心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死，不想活了。父母亲陷入忧愁的深渊，除了悲痛伤心，不知该如何是好。五年过后，神奇妙的救恩像黎明前的一道曙光，照亮了水野的家。同村里有一位在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返乡传福音的牧师，宫尾龙邦，他三番四次不厌其烦地拜访水野家传福音。期间，水野元三的父亲对这位腿部肌肉萎缩、行动不便的牧师他的来访很排斥，但经过几次以后，神的爱借着宫尾牧师的诚心热情，终于开启这家人的心门。从此，水野元三和他的家人开始研读圣经。水野元三信了耶稣以后，生命有了奇妙的改变，而因着他生命的改变，带给全家人平安喜乐。他天天收听电台的福音广播节目，隔年受洗归主。以后他的父母亲也相继受洗成为基督徒。父亲因为约翰福音第九章的一段话，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他的父亲因为这段经文得到了安慰。有一次母亲带他去疗养所，医生问水野元三，如果你听得懂我所说的话，请你眨一下眼睛。他立刻眨一下眼睛。母亲看到这奇妙的反应，兴奋极了。回家以后就写了一张日文50音表贴在墙壁上，让他以眨眼睛来拼字。当母亲知道他想要表达的字，他就眨一下眼睛，如此一个字、两个字、一句话、一段话的记录下来。在母子心灵长期默契配合下，1975年水野元三的第一本诗集《我的恩典够你用》出版了。他一共写了四册诗集，第二集《将我生命交托主》于1978年出版，第三集 由此今日全是主恩于1981年出版。第四集向着天国迈进于1984年出版。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本诗集出版之后，他母亲就离开人世。第二、第三、第四集是由他的弟媳来协助完成的。他一生只能生活在窄小的房间里，却能够海阔天空地论及宇宙万物、花草树木、蝴蝶飞鸟、朝阳晚霞、风雨霜雪。对于每一位他所认识的人，无论是父母、兄弟、牧师或恩人，他都各有不同的描绘与感恩。他是家里的次子，他的哥哥和弟弟经常得抱着他帮他沐浴更衣，但他们都不觉得累赘。他母亲称赞这个儿子说，在人间没有比袁三受苦更大的，但这三十年来他从无愤愤不平的表情，总是以微笑迎人。虽然是我自己的儿子，但我仍从心底佩服他，我想必定是因着信仰使然。1984年在一个下雪的早晨，水野元三平静地安息在主怀中，经历38个疾病缠身的年头，47岁便离世归主。当他睡了的时候，牧师亲人和前来关心他的邻居都说，他的脸仿佛天使的脸发光。在他所写的小诗《假如不受苦》里边，他表达了对于受苦的看法。他说，假如我不受苦，我就无法知道神的爱；假如弟兄姐妹不受苦，就无法传扬神的爱；假如主耶稣不受苦，就无法彰显神的爱。有些突发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晴天霹雳，但是在神没有意外，都有他的美意。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不可能明白所有的事情，但只要对神有信心，就能看乌云是神赐福的先驱。水野元三有一首很有名的诗，不可思议的是心地。他说，不可思议的是心地，应当相信反倒怀疑，应当相爱反倒记恨，应当盼望反倒气馁，应当喜乐反倒悲戚。不可思议的是心地，一旦被主的手触及，不能看见没有听力，也会因为信望爱而惊喜。是主的大能让躺在病床上万念俱灰一心只想求死的他活了过来。当水野元三与主相遇的时候，一切就都变得不一样了，他活得比谁都有盼望。水野元三写了一首诗叫清楚明白了，他说，火焰的温度，当你把火放在手中，那时就清楚明白了。烧饼的美味，当你吃了，那时就清楚明白了。基督的爱，当你信着基督，那时就清楚明白了。他从这里很简单地表达信仰的主观经历、亲身经验的重要。在人看来，水野元三应该比谁都要悲伤，那么他怎么看待悲伤这件事情呢？他写的是小诗叫《悲伤啊》，从当中我们能够认知，他说，悲伤啊，悲伤，真的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到来，如果你不是这么的强大，现在的我会变成怎么样呢？悲伤啊，悲伤，你将我带到拥有不属于这世界的大喜乐和拥有永不改变的平安的主耶稣的身旁。水野元三为悲伤感恩，因为悲伤把他带到主耶稣的身旁，让他有机会从主那里领受唯有他所能赐的不属于这世界的大喜乐以及世界不能夺去的平安。今天我们不能喜乐，因为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我们需要适时的安静，聆听神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此，水野元三写了一首诗叫《沉默吧》。他说，朝雾里的草和树也都沉默着，让我们也停止自以为是的喋喋不休吧，这样必能听到主的声音。虽然因为父神的关系我们活过来了，为什么还这样呢？ 为什么思想还这样烦恼呢？虽然被父神爱着，为什么还经常这样吼叫着呢？在父神看，一切都是美好的，烦恼全都会消失的，将一切全都交给主吧。他也从神的创造中领略到自己受造的独特。在一首小诗里，他写道，在神大能的手中，蜗牛就像蜗牛般的爬着，小草就像小草般的长着，青蛙就像青蛙般的叫着。在神大能的手中，我就像我这般的活着。所以袁三从小经历病痛，但他知道神的恩典够用，慈爱长存。当有一年新年来到的时候，他在所写的小诗里写着，今年也一如以往的每个早晨，妈妈为我一页一页的翻阅圣经，接受从父神而来的新的力量、新的希望、新的喜乐。当神把水野元三带进新的一年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心中的喜悦和感恩之情。水野元三爱他的母亲，在所写的小诗《书签》里，他表达他用诚恳的祷告一针一线的编织成了书签，紫色的给母亲，绿色的给自己，夹在每夜与母亲一起读的圣经里。当了母亲过世的时候，他很难过，但因为主与他同在，心中仍有平安。基督的爱使他胜过了苦恼，胜过了心中的不安和恐惧，胜过了属世的虚荣，也胜过了剥夺生命的威吓与权力。当水野元三离世前，他仍然不忘在所写的最后一首诗里纪念基督的爱。他说，谨记基督的爱，今夜仍然咳嗽，冬雪几时停，主啊，赐我忍耐。北风敲打着门窗，独自流泪时，主啊，赐我忍耐。恩惠荣光满溢，草木正等候，等候春风来临，主啊，赐我能够忍耐到底。神借着脑性麻痹、颈部以下肌肉完全不能动的水野元三，探索他的心，明白他的旨意，帮助许多处在人生风暴中的人们看见了彩虹。今天我们活在乌云笼罩的处境里，要忍耐，甘心顺从神的调度，而不要接受环境的支配。约伯记37:12-13，经文说，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因为知道乌云是借着神的指引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而不让自己落在百般无奈的情绪里，而要因为明白神的爱，满心愿意神在我们身上实现他的计划。水野元三能够把事情看得很单纯，因此心中能够经常喜乐。他懂得凡事交托，就不会有不必要的灰心、愤怒或者沮丧。迈尔博士说，不要从环境来看神，而要从神来看环境。从环境来看神，我们会有很多猜疑，但从神善良慈爱的本性来看环境，就能看见环境里反照出神的荣光，神在其中所隐藏的美意。斯布真说，不要为天空的乌云担忧，因为若无四月的乌云和阵雨，哪来五月美丽的花朵呢？神能够做比我们所能知道更美的事，他能够从毁灭性的灾难里重新铸造新生，能够在人生的绝境里赐下恩典和希望。卡门夫人说，如果狂风来袭，我就仰望天父的脸，尽管乌云笼罩，只要见他对我微笑，我就放心，有他同在还担心什么呢？有神在我身旁，一切都安全无虞。奥古斯丁说，幸福生活就是在神的左右，因为神而快乐，为了神而快乐，这才是幸福，此外没有其他幸福生活。神怎样利用乌云是我们不知道的，他立定义人的脚步，按着他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乌云可以使阳光黯然失色，却无法使太阳消失。当乌云过去，晴空又会出现。信心的眼光是我们超越环境，能看见乌云之上神荣耀的宝座。弟兄姐妹，既然我们已经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就要有属天的眼光，思念上面的事。虽然我们人活在地上，但我们的灵性是始终与基督同在天上的，要过属天境界的生活。在地上，我们经常会因为乌云遮挡阳光，在大地上留下了阴影而苦恼，但是从天上看下来，就再无阴影。美国大布道家穆迪说，小信心可以把人带到天上去，但是人若有极大的信心，可以把天带到人间来。水野原三的母亲佩服他的儿子，在人生极大的苦难里，没有把自己交给忧郁，没有把自己交给恐惧和苦恼，而总是带着感恩和微笑。他说，虽然这是我自己的儿子，但我仍从心底佩服他，我想必定是因着信仰使然，是基督的爱使他在这一切事上能够得胜有余。约翰一书五章四节，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巴不得我们都能像水野原三这样做神眼中的得胜者，心灵时时经历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喜悦，并且一直享受这样的喜乐，直到主再来，我们复活改变，在新天新地里与主永远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的心经常会被疑惑的阴霾所笼罩，透过今天的信息，愿你借着你的道光照启发我们，借着你所预备的见证人安慰我们的心，激励我们更多的依靠寻求你。主啊，你不会叫我们枉然受苦，你是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中，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你许可我们受苦，是要我们明白你的爱，传扬你的爱。你借着悲伤把我们带到你身旁，领受你所赐世界不能夺去的平安。求主帮助我们安然接受这些你看为美的事，帮助我们在你的爱中成熟长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老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83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